上个礼拜是复活节啦。
上个星期是复活节。
知道听日是什么日子吗？
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你想想听日是什么日子。
你们想一下明天是什么日子。
想了很久你们都应该想不到的。
你们想了很久应该不会知道。
听日是上班的日子。
因为明天是上班的时间。
啊，假期已经完毕了。
假期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明天是要上班了，
明天要上班了。
但是跟着在过去这两个礼拜，你们讲的最多的是什么？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你们谈论的最多是什么？
过去两个星期里面，哇，放了这么多假，你讲的最多是什么？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面，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什么？
说不定啊，你讲的最多的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啊，我们未来的王，我们未来的皇帝啊，小王子是吗？
可能我们会谈论很多话题是关于我们未来的王子。
可能你讲了最多的就是啊，你去了哪里旅行来啊？
可能会谈论很多旅行的事情。
啊、我听讲6日8日6000公里，还是6日8000公里，总之是一样啊。
啊，我听说可能八天会6000公里或8000公里，
一路咁蹬上去，一路蹬翻落嚟噶嘛。
可是可能会一路的上去，一路的下来。
啊、你讲啊，讲唔定你讲得最多嘅就系 Easter Show 啊。
可能我们会谈论更多的是 Easter Show。
啊、小朋友啊，你又讨论紧究竟你买咗几多个呢啲咁嘅 show bag？
可能我们会有小朋友的会谈论说给他们买了多少个。
而复活节香港都会剩低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啊。
啊，现在我会。
复活节总是会留下一些很严重的问题的。
复活节总会留下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包括你的朱古力怎样解决了。
就是我们的巧克力应该怎样解决。
你一定有很多朱古力还在家某处是吗？
我们应该会有很多巧克力剩下。
朱古力吃得多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体重飙升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体重会上升。
那你又会担心你的体重了。
我们会担心我们的体重。
你也可能出现了一个叫做假期后遗症。
可能会有一个假期后遗症。
你不知道在做什么好了。
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好。
当然假期了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来讲的。
我们的假期会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 你要找数了。
你要。配你的，
你有好多，你有好多嗰啲 credit card 嘅 bill 你要找啦。
我们会有很多的那个信用卡的钱。
呢啲系咪喺你过去呢几日里边，你不断喺度讨论、喺度谂紧嘅事咧？
这是我们过去几天我们谈论的问题吗？
但系同时间，我哋可能有好多嘅唔同嘅聚会、大食会、BBQ 啊。
可能我们同时会有很多的大吃会和聚会，还有 BBQ。
啊，我哋啱啱去咗，我琴晚去咗 Charles 嘅生日会啊 ，Charles 生日快乐啊！
我昨天去了 Charles 的生日 party。
啊，我哋亦遇到好多朋友啦。
我们也遇到很多朋友。
当然啦，我哋嘅其中嘅话题，当然我哋会讲耶稣啦。
我们当中的话题也会讲到耶稣。
咁啦。我亦相信大家有机会会同一啲嘅朋友讲到耶稣嘅。
我们相信我们都会和朋友有机会谈到耶稣。
复活节就讲到耶稣复活啦。
特别是复活节讲到耶稣复活。
咁你认为你嘅朋友点样去睇耶稣呢？
你认为你的朋友怎样看耶稣？
一般嘅朋友，一般未信主嘅，佢哋点样去睇耶稣呢？
一般的朋友，他们怎样看耶稣呢？
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耶稣甚至系基督教。
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耶稣甚至是基督教，
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只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动力，一种精神的支柱。
可能他会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的支柱。
啊，是一种导人向善，让我们做个好人啦，这样。
是让我们是导人向善，做一个好人。
啊，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好人。
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啊，不是说他不对。
不是说他不对，
但是我们有更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他们的。
而我们有更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他们。
复活节过，虽然过了一个星期，但我们不要忘记到耶稣的复活。
复活节虽然过去了一个星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的复活。
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必须要很正确地去了解耶稣基督的复活。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很正确地去了解耶稣的复活。
因为如果耶稣是没有复活的话，今天我们完全不需要坐在这里了。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
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责任要将耶稣的复活介绍给人知道。
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把耶稣的复活介绍出去。
将耶稣的复活，将耶稣的福音向人传扬出去。
将耶稣的福音传扬出去。
咁问题啦，问题点样传？传啲乜嘢咧？
问题是怎样传？传什么？
嗱，由下个星期开始啊。
下个星期开始，
我们就会有这个门徒训练了。
我们就会有门徒的训练。
我们讲的就是怎样去传福音。
我们就是讲怎样传福音。
讲怎样传福音是讲的一种方法。
怎样传福音是讲的一种方法。
用什么方法有效地将福音传出去？
用什么方法有效地把福音传出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的。
我们每个人都不相同。
这套方法啱你就未必啱我的。
这一种方法适合你不一定适合我。
所以我们会同大家分享几种不同的方法。
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几种不同的方法。
但是有了方法更加重要的一个事件。
有了方法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究竟福音是什么来的？
究竟福音是什么？
福音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来的？
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究竟我们要传什么才可以去传的。
我们要了解我们要传什么我们才可以去传。
好像你是一个售货员，你是一个 sales， 首先你要知道你要卖什么你才可以去卖的。
如果我们是一个售货员，我们要对我们的产品要熟悉，我们才可以去卖。
传福音一样的，
传福音也是一样。
我们要了解究竟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要了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福音的重点是什么，
福音的重点是什么。
大家觉得福音耶稣的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呢？
那我们觉得耶稣福音，耶稣的福音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如果讲耶稣的福音，讲耶稣的话，最大的重点你要讲什么呢？
如果我们传福音讲耶稣，他最大的重点是什么？
好像刚才我们有讲到，有些朋友怎样看信仰，怎样看耶稣。
我们刚才说过，很多朋友他们怎么看耶稣，怎么看信仰。
我们看信仰，看耶稣是一种动，是一种信念，是一种动力。
我们看耶稣，我们看信仰是一种动力，
是一种精神的支柱，
是精神的支柱。
他怎样去导人向善，做一个好人？
我们要怎样去导人向善，做一个好人？
对一个社会有贡献，
对社会有贡献，
这个很好的，
这是很好的。
但有一个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那个出发点在哪里？
就是那个出发点是在哪里呢？
如果出发点全部都在我们的身上，
如果出发点全在我们的身上，
信仰当出发点都是在由我们人身上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我们的信仰焦点是在人的身上，就会出问题。
因为信仰最基本的重点就是并不是从人开始。
因为信仰最基本的问题不是从人开始。
信仰的最基本的重点是从神开始。
信仰最基本的事情是从神开始。
我们相信一个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
我们相信一个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
我们相信一个在圣经里面记载和描述的神。
我们是相信一个在圣经里记载和描述的神。
基督的信仰最基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相信有神。
基督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必须有神。
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信有神。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
而且相信那些去相信神是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相信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如果当基督教的重点个根基是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
如果基督教的重点是放在人的身上，
结果只是一套的道理，一套的哲学，
结果就是一套道理，一套哲学，
一套的生活准则，一套的道德标准，
一套的生活守则和一套道德标准。
假如你和朋友分享福音的时候，
假如我们和朋友分享福音，
你遇到个朋友不断地告诉你，哎呀，信耶稣就是导人向善，做个好人咯。
他一直在说信耶稣就是做好人，导人向善。
咁你可以暂时停一停噶咯。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停一下。
第一件传福音啊，点样传福音啊？第一个重点是乜嘢？
第一个重点，我们传福音是什么？
传福音嘅第一个重点就是你一定要够大胆，你要去讲嘅。
传福音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大胆，我们要去讲。
你话面皮有啲厚咁样，然后大胆讲。
脸皮要厚，要大胆说。
第二个重点更加重要啦。
第二个重点最重要。
你要知道几时收声啦。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停。
你知道，有些情况出现咗嘅时候，你就应该你要停一停啦。
我们要知道有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停一下。
圣经中里面，我哋见到保罗咧，就系最积极同埋最有技巧传福音嘅人嚟啦。
我们看到圣经中保罗是最有技巧传福音的人。
而今天我们藉着保罗去在哥林多前书来看看究竟福音的内容，我们看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今天借着哥林多前书来看一下福音到底是怎样的。
保罗在这里这样讲了，
保罗说，
保罗说我当日所传授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讲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讲第三日复活了。这个可以。福音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福音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福音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死了，第三日复活。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复活，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一句。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第三日复活。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第三天复活。
而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这个福音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而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请阿海怡为我们读一读。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他说当我们相信持守站立得住的时候，
他说当我们持守能够站立得住的时候，
我们必然可以因为这个福音而得救，
我们必然会因这福音得救。
得救啊，
得救，
我们是被拯救的，
我们是被拯救的，
我们因为相信耶稣而被拯救，
我们因为相信耶稣而被拯救，
我们因为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宽恕，
我们因为相信耶稣而得到神的饶恕，
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被神所接纳，
我们因为相信耶稣而被神接纳，
我们得救，
我们得救，
不是因为我们一套好的道理，
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套好的道理，
不是因为我们一套好的道德标准，
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套好的道德标准，
亦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按照圣经所要求的所做完每一件事，
也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按着圣经的标准做每件的事情，
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因为耶稣我们就可以和神建立一个重新良好的关系，
因为耶稣我们可以和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因为耶稣我们可以通过神的审判，
因为耶稣我们可以通过神的审判，
因为耶稣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因为耶稣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而福音的内容，
而福音的内容，
福音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
福音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
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第三天复活，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第三天复活，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简单？
这个很容易，是吗？
这很容易吧。
往往我们仍然都遇到很多的问题，
但我们却仍然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因为复活的确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事情，
因为复活确实是是一件不容易接受的事情。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去了教会很久了，
去了教会很久，
他唯一没办法接受的，
他唯一不能够接受的
就是耶稣复活，
就是耶稣复活。
教会怎么好怎么好，
教会怎么好，
人怎么好都好，
人怎么好也好，
耶稣复活他接受不了，
耶稣复活他不能够接受。
事实上保罗也告诉我们，
事实上保罗也告诉我们，
由去那个时代开始直至到今天，有很多人甚至在教会的里面都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复活的。
从他那个时代开始到今天，有很多人也不能够接受耶稣复活的事实。
但是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听到，
但是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死人就是不会复活，
死人是不会复活的。
如果死人没有复活，
如果死人不复活，
我们也不会有复活，
我们也不会有复活。
耶稣的复活代表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耶稣的复活代表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的复活代表我们的复活，
他的复活代表我们的复活。
而在十四节里面保罗特别的提出，
而在十四节里面保罗特别的提出，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讲的都是谎言的了，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枉然是什么意思啊？
枉然是什么？
浪费时间了，
浪费时间，
浪费了大家的青春了，
浪费青春，
浪费大家的时间，
浪费大家的时间。
而且保罗继续再告诉我们，
保罗继续的告诉我们，
他说如果耶稣是没有复活的话，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是欺骗你的，
我们是欺骗你，
因为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如果没有复活，
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仍然在罪的里面，
我们仍然在罪中。
在这个17节这个告诉我们，
17节告诉我们，
我们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基督没有复活，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的信就是枉然的，
我们的信就是枉然的，
在罪的里面，
我们人在罪中，
我们没得救到，
我们没有得救，
我们不可能得到我们的永生，
我们不可能得到我们的永生，
我们会灭亡，
我们会灭亡。
复活，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是我们整个信仰整个福音里面的根基，
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
而保罗更加提出，
而保罗更加的提出，
如果我们没有复活，
如果我们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到的，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信仰就只是我们在现在的一个传统，一个表现。
信仰只是我们当中的传统和表现。
我们只是这个世界在今生的里面做一套的仪式。
而只是我们今生，在我们今生中的一种仪式。
我们比众人都还要可怜。
我们比众人都可怜。
假如基督没有复活的话。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就只不过在这里遵从一套的哲学。
我们只是在遵从一套哲学，
遵从的一套道德标准，
遵从的一套道德标准。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只不过是生活在一套我们自己以为好的标准的里面，
我们只是生活在我当中我们以为一套好的标准里面。
曾经何时有很多好好的标准在我们身边发生的，
曾经有很多好的标准在我们的身边发生。
我们曾经都相信这个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很好的，会救我们的，会帮助我们的。
我们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但我相信今天没有太多人会这样想了。
但是我们相信今天没有太多人的 会这样想。
事实上我们的民主，现在的民主制度都有很多问题。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民主主义也有很多的问题，
只是我们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取代它，
只是我们没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取代它。
曾经何时我们婚姻这个制度我们是预备一生一世的，
曾经婚姻我们是为我们预备一生一世的，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就已经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却不这么想。
道德的标准什么是好，随着日子不断地改变，
道德的标准是怎样的，随着我们的喜好而改变。
五十年前我们几时会在这里很大声地说同性恋没有问题，同性恋没有问题的。
五十年前我们怎么会说同性恋是没有问题的呢？
今天他们同性恋的朋友理直气壮，他们把声音还大过我们。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声音比我们更大，更理直气壮。
五十年之后究竟会怎样呢？我们真的不知道。
五十年之后我们会怎样？我们真的不会知道。
这个世界是一个混乱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一个混乱的世界。
圣经里面形容到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代。
圣经形容这个世代是一个罪恶的世代。
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是复活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复活的话，
我们不相信我们是会有永生的话，
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有永生，
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就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是完全的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
保罗告诉我，我们比众人都还可怜。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比众人都可怜。
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
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
我们是一定会遇上很多的麻烦，很多的挑战。
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的麻烦和挑战。
我们甚至会面对很多难堪的事件。
我们甚至会面对很多难堪的事情。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有盼望。
但是我们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力量去面对，
我们有力量去面对。
下个星期开始我们会讲到彼得前书，
下星期我们会讲到彼得前书，
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在这个罪恶过犯的世代里面去生活，
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生活。
基督教向来都不是只是一套的道理，
基督教 一直以来都不是一套道理。
基督教是一个有一个神为我们而死而开始。
基督教是一个由神为我们死而开始的。
基督教是一个神为我们复活而开始。
基督教是一个神为我们复活而开始。
整个基督教的关键就是决定在一件事上面。
而整个基督教关键的事情决定在一件事情上。
就是究竟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复活？
究竟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
为什么保罗这么肯定耶稣是复活呢？
为什么保罗这样的肯定耶稣的复活？
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肯定耶稣复活呢？
为什么保罗如此的肯定耶稣的复活？
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见证人。
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见证人。
他见到耶稣复活。
他看见耶稣复活。
他说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三天复活的时候，显着给基法看。
他说耶稣复活的第三天，他显给基法看。
又给十二使徒看。
又给十二门徒看。
然后给五百个弟兄见到。
然后给五百个弟兄看见，
有一半仲喺度，
一半还在，
有啲瞓咗，
有的已经睡了。
跟住俾雅各睇到，
后来又给雅各看见，
又俾其他使徒再睇到，
又给其他使徒看见。
然后第八节话最后显给我看，
然后最后他说显给我看。
保罗话俾我听，佢见到。
保罗告诉我们，他看见了。
佢话俾我听，耶稣复活系一件历史嘅事件。
他告诉我们，耶稣复活是一件历史的事情。
在当时的时候是有见证人的。
在当时是有见证人的。
有人见到的。
有人看见的。
保罗说你不信我，你可以问其他那些人。
保罗说如果你不信我，可以去问其他的人。
那些人在这里。
其他人都在。
好像我们在今天有一些在日本的朋友。
今天我们有一些在日本的朋友。
他们会说啊，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不是真的。
他们说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不是真的。
啊，这人虚构出来的。
他们这些事情是虚构的。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将一些资料拿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拿出一些资料。
我们拿图片出来。
我们可以拿图片出来。
有见证人在这里。
我们甚至有见证人。
我们找个见证人，找个人当时在那里的人出来。
我们找一个见证人出来。
证明这件是一件历史的事情，是真实的。
证明这件事情是历史性的，是真实的。
历史是不是真实的？
历史是真实的吗？
历史是不是真实的？
历史是真实的吗？
另外一个问题，历史是不是科学的呢？
另外，历史是科学的吗？
历史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事呢？
历史是不是一个科学的事情？
我告诉你，历史不是科学的。
历史不是科学。
因为科学最基本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因为科学，历史
科学的最基本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科学最基本的定律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你还可以重复这样来做的。
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可以重复的去做。
重复去实验，去证明它吗？
重复的去实践和
证明。
证明
的才是科学吗？
证明的才是科学。
证明不到怎么科学呢？
证明不了怎么科学。
要证明到，那历史是怎样来的呢？
那历史是怎么来的？
你可以在黑将啲事件刻喺嚿石度，
我们可以把事件刻在石头上。
以前仲会揾只龟，刻喺只龟度添。
以前还会刻在龟背上面。
你可以口传，
可以口传，
你可以手写，
可以手写，
你可以用各类型嘅方法，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但到我哋手上边嘅时候，
但到了我们的手上，
我就要做个决定啦。
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
你究竟要唔要信佢咧？
你要信他吗？
你究竟要唔要信佢咧？
你要信他吗？
所有嘅历史最后要加上一样嘢，
所有的历史最后要加上一件事情，
我哋嘅信心。
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决定究竟我们相不相信这个历史。
我们要决定我们究竟相信这个历史吗？
而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而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复活是一件历史的事件。
耶稣复活是一件历史的事情。
我们经常都会说到圣经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是吗？
我们都会说圣经的故事，圣经的故事。
故事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它可能 是作出来，是假的。
故事，我们会觉得故事它可能是会虚构的。
但是保罗再次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不是故事，耶稣复活是一件历史的事件。
但是保罗再次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不是一个故事，是一个事实。
他要我们去坚持的相信和传扬耶稣是复活的。
他要我们坚持的去相信，去传扬耶稣是复活的。
耶稣的复活不单止是让我们成，不单止是一个信念。
耶稣的复活不单只是一个信念。
耶稣的复活更加让我们去明白神自己的旨意。
耶稣的复活更加的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耶稣的复活更加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耶稣的复活更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有一天每一个都会复活。
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
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复活。
我们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复活。
我们都会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会站在神的面前。
面对神交代我们的一生。
面对神交代我们的一生。
我们必须由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准备好了。
我们必须由现在开始就要准备好。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负上责任。
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上责任。
我相信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第一，相信主耶稣就是我们负这个责任的第一步。
我们相信主耶稣就是我们负责任的第一步。
相信这个福音就是我们负这个责任的第一步。
相信这个福音就是我们负责任的第一步。
这个福音是什么？
这福音是什么？
记不记得这个福音是什么？
记得吗？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第三日复活。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第三天复活。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是在我们的知识上面，在我们的脑的里面。
相信耶稣是在我们的知识里面，在我们的脑里面。
相信，
相信，
但相信没有行动不代表什么。
相信没有行动不代表什么。
于是乎我们需要行动的配合。
所以我们需要行动的配合。
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
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信了之后就要站立得住。
我们信了之后就要站立得住。
信了之后我们要能够持守。
信了之后我们要能够持守。
我们的信仰是需要我们的行动的配合。
我们的信仰需要我们的行为来配合。
让耶稣基督的复活，
让耶稣基督的复活
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最基本的根基，
成为我们生命和信仰当中最基本的根基。
我们自己持守着这个福音，
我们自己持守着这个福音，
我们同时间要将这个福音传扬下去，
我们同时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日后历史的里面，
在日后的历史里面，
我们会有一些见证人走出来告诉人，友爱堂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
我们会有一些见证人出来说，友爱堂是一个见证福音的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天父上帝，我再一次感谢你。
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因为是有主耶稣去的复活，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这个地上为你作工。
因为有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继续的为你做工。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永生的保证。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保证。
虽然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仍然会遇上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虽然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甚至要为基督的名而受苦。
我们甚至会为基督的名而受苦。
但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
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复活，
我们可以依靠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可以依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是神你自己的应许，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你自己的应许，
也是你对我们的应许，
也是你对我们的应许，
应许到我们也会复活，
应许我们也会复活，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继续为你作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继续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尽我们的责任，
尽我们的责任，
继续将这个福音传扬出去，
继续将福音传扬出去，
让你的名得荣耀和称赞，
让你的名得荣耀和称赞。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